好，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八讲忧虑与追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25节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经文特别谈到上帝的护理。什么叫上帝的护理呢？就是上帝不仅创造了天地万有，又用他大能的膀臂来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没有天父的旨意，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就是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特别的来思考上帝的护理。同时几百年前清教徒解经家Matthew Henry 他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讲到，我耶稣基督所叮咛的，耶稣基督所告诫的基督徒生命中最常见的一个罪，就是忧虑之罪。怎么忧虑还是一个罪呢？曼菲亨瑞用了一个什么词呢？他叫弗里斯森。弗里斯森就是一个愚蠢之罪，或者是因为愚蠢所犯的罪。为什么说愚蠢所犯的罪呢？因为不明白上帝的护理，不相信上帝的护理，总是担心这担心那，前怕狼后怕虎，恐惧战惊，没法睡觉，所以这些方面都是麦菲用很不客气的说，这个罪那是一个愚昧之罪，那是一个愚顽之罪，很可惜我们基督徒常常犯这种罪。今天我还看到我们北美一个我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但是他就讲到这段时间常常失眠很难入睡。为什么常常失眠很难入睡呢？两个方面嘛。一个方面瘟疫非常可怕，四处都有人感染病毒感染瘟疫甚至死亡。第二个方面，人天天困在家中过去到处应邀讲课应邀出席各种仪式展览报告讲座风风光光现在一个人困在家中，那确确实实也是非常难受所以我们就看到也不缺吃的不缺穿的但是失眠不能入睡也是非常什么难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中我们根据忧虑 啊，与追求啊，你到底忧虑什么？啊，你到底应当追求什么？啊，所以耶稣在这特别说，他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啊，先求上帝的义，啊，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这个远虑，从长远的角度，啊，从这个啊整体的角度，啊，你有没有这种开阔的心胸？啊，崇高的眼界，或者你这个人格局如何？啊，如果你这个人的格局整天盯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你就啊定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你的眼睛，那你整个的人生啊都被眼前的吃喝拉撒睡啊牵引走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先求上帝的国，啊，先求上帝的义，那上帝也给我们奇妙的应许。那我们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我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咸，啊，上帝都是知道的，上帝必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啊，上帝也必会安慰啊我们的困顿，啊，使得我们啊不断的能够啊享受上帝的国度的喜乐、国度的荣耀。好，我们祷告啊，求主特别开启。天父上帝，在这新型冠状病毒不仅在中国的武汉，在中国的北京，在中国大陆各地，也包括在南海，也包括在菲律宾，啊，也包括在新加坡，啊，也包括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非洲，乃至法国、德国，甚至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啊，也是空前的肆虐，使得美国进入整个的全国的经济状态，啊，现在包括在马里兰，啊，包括在弗吉尼亚，啊，公共的聚会就不能够超过十个人。主啊，我们就看到在美国这样有宪政、法治、民主的国家，我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啊，我们有言论的自由，啊，我们有结社的自由，我们也有很好的教堂。但是现在我们连家门都不能够随便跨出，啊，不是因为强迫，啊，不是因为武力，那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应当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盼望，啊，不是从宪政而来，啊，不是从民主而来。这个宪政民主为我们所提供的这样的自由，哪怕一个小小的瘟疫、小小的病毒，就使得我们不能够出家门，啊，不能够进教堂，啊，公共空间的一切活动都不知不觉，啊，完全被压缩，啊，甚至马上被停止。所以主，你借着这个瘟疫的横行，啊，不光是中国，啊，还是美国，啊，不管是信主的，啊，还是不信主的，啊，都让我们一同谦卑在你的面前。啊，到底我们应当有何种的存在？到底我们有何等的生活？到底我们基督徒面对疾病、面对瘟疫、啊，面对死亡、啊，面对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靠主喜乐吗？到底我们的帮助和盼望从何而来？主，我们再次的宣告，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我们在此把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忧虑与追求这个信息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求你圣善的灵光照我们，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能够通达。不管是我们分享的啊，还是听讲的，都能够同被义灵所感。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今天关于忧虑与追求啊这段经文的分享中，唯愿我们深刻的思考啊，此时此刻，今天啊，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到底惧怕什么？你到底忧虑什么？ 这些当然是从消极的角度负面的角度讲，但是我们更要做出一个深刻的挑战和追问，你此时此刻你想追求的是什么你想追求的是身体的健康，是生活的稳定婚姻的和美社区的和平中国的兴盛美国的长治久安，还是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如果你先求上帝国度和公义的话，到底上帝的国度是什么？到底上帝的公义是什么？所以今天求主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深刻的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我的心啊，你到底为何愁烦？我的心啊，你到底担忧什么？我的心啊，你所渴慕的是什么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以圣经作为我们心灵的镜子，来光照我们的心灵，来拷问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自己，也更加的认识上帝，更加的认识上帝本身，也能够更加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状况。所以我会给大家讲到三点第一个不要为生命忧虑第二个我们讲到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第三个我们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此时此刻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不要为未来忧虑然后我们有一些英英雄的劝勉，这个我有点那个花粉过敏鼻子有点症状请大家祷告。好，我们看兄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耶稣首先讲到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所以是从何而来呢是接续下面的，接续下面的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情，不管是消极的忧虑还是积极的渴慕和追求，关键是我们的心情我们整个的心灵是否真正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还是我们心怀二意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既崇拜耶和华又崇拜各种各样的迦南地的神灵还是像耶稣基督此处所讲的，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切的软弱挣扎劳苦愁烦其实都有一个我们人格性格甚至是灵魂都有一种撕裂都有一种分裂，这种撕裂这种分裂涉及到我们的人格，涉及到我们的品格涉及到我们的性格我们整个的全人都受到了罪的污染这个罪的污染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撕裂。所以耶稣基督就讲的说，你不要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不要忧虑这忧虑那，既然你是信靠主的，既然你相信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既然你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你为什么还忧虑愁烦呢你就会说，我是相信上帝，我是相信上帝的无所不能， 但是我还是心里愁烦，我还是啊睡不着觉，我还是不能够进入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相信啊这两个告白都是真诚的，你相信上帝。但是你相信上帝的时候，你的信心软弱啊，你的信心挣扎啊，你的信心不足啊，甚至你的信心本身是撕裂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既相信上帝本身啊，同时也相信我们自己啊，相信啊马门，相信金钱权力啊地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能够使我们，甚至像耶稣所警告，难道你们的私利能够使你们的寿数加长吗？那我们就认为能够使我们的寿数加长。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哪怕社会上不信主的人，那些有智慧的，那些俗话不俗的也会说啊，生死由命啊，富贵在天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黄叶不掉啊，青叶掉，我阎王让你三更死啊，谁敢放你到五更？所以你就看到哪怕不信主的人，在这些古老的智慧中啊，他们都相信啊上帝啊神灵啊甚至阎王啊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寿数多长啊不在我们自己的掌管之中。所以人的生老啊病啊死啊都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在新型冠状病毒期间啊，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可能某个方面身体有软弱啊，确实比较小心啊，在家中啊封闭啊啊不见人啊，哎半个月、哎、也得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到底怎么得的呢？可能也是某个环节啊没有注意。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是中国人讲人算啊不如天算啊，啊知者千虑啊必有一失啊，何况我们还不是知者。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是世上的智慧啊还是圣经中的真理啊，都告诫我们啊不要心怀啊二意啊，不要脚踩两头船啊，不要既侍奉上帝啊又侍奉马门啊，要靠主喜乐啊，不要担心这啊不要担心那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枯干。这个道理好讲，这个道理啊好明白，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常常忧虑，常常愁烦，常常担心，常常惧怕啊，常常不能够如睡呢？这也是生命的实际。这就说明哪怕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的信心也是处于一种啊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坚固啊不断的得蒙医治的啊，这个过程中啊，讲到我们的人格啊，讲到我们的性格啊，讲到我们的品格。我们人格，上帝造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啊就有人格啊，人格的尊严是不能够被侵害的，哪怕是犯罪分子，哪怕是杀人犯，我们也应当给予他正当程序的审判啊，就像瘟疫期间啊，你不能够因为他有瘟疫啊，不能因为他有病毒啊，你就把他当作像猪瘟的猪啊，鸡瘟的鸡，随便把他抓起来，随便扒个坑就把他埋了啊，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对他的人格的尊严予以尊重啊。但是弟兄姊妹啊，现在尊重人的人格的啊，不侮辱别人人格的也是少之又少啊，所谓的践踏人权啊，不让别人有崇拜的自由 不让别人有言论的自由，就像武汉芳芳，不过是写了本日记嘛，写了本日记，我们就看到啊，你这个给中国抹黑，中国那么大，芳芳写个日记就能抹黑呀、啊？啊，芳芳你这个啊，损害我们国家，哎，芳芳不管是一个作家，就怎么能够损害你这么大的国家呢？那你的书在德国、在美国出版了，在德国和美国会利用你的书来这个恐告中国。中国没有罪，你怕人家恐告干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你就看到像芳芳这样的左家，啊，像芳芳这样家族有势力的人啊，啊，连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吗？连一点出版自由都没有吗？连一点思想自由都没有吗？你还把芳芳当成是一个人吗？那芳芳就代表我们人。啊，就代表我们中国人，啊，我不说芳芳是完美的、完全的、毫无瑕疵的，这样的人哪有啊？人不是因为完美了才享受啊人权，而是有了人权，有了人格的尊严，我们才可以追求完美。你不让他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没有宗教连上帝都不信，人多可怕！你不让他有言论的自由，那和猪狗有什么区别？你不让他有出版的自由，那出版乱七八糟的书的、政治宣传的啊，各种各样的坏书可以出，为什么好书都不可以出？好书坏书你能判断得了？啊，如果你能够判断好坏，你不就是上帝了吗？那全世界就都在你手中了。所以你看到这些粗暴的践踏人权的啊，其实就把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自己扮演一种救世主的角色啊。我认为你这样。啊，我认为你那样，你这样可以聚会，你那样不可以聚会啊，你这是啊可以发表，那不可以发表。所以人格啊，是因为人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性格中啊，常常是有分裂的成分啊，有的是啊高兴啊，但是忽然又进入低谷。啊，有的是掰抛了，你就知道啊，高兴的时候就躁狂，啊，低沉的时候就啊抑郁，啊，就不想吃饭，甚至想自杀，啊，这种性格类型啊是常常见的。那么看到那品格上，啊，当面一套，啊，背后一套，啊，自己啊为所欲为，就像毛泽东讲的一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啊，但是不让别人享受这种自由，啊，只许百姓，只许州官放火，啊，不行百姓点灯，这不就是没有品格吗？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堕落以后啊，啊，人的性格上是撕裂的，啊，人的品格上是撕裂的，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啊第六章第一节。讲到善行，讲到施舍，讲到祷告的时候，就讲到那些假冒为善，啊，讲到那些自欺欺人，假冒为善，啊，自欺欺人都是一种性格的分裂，啊，品格的分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坦率的，啊，谦卑的，100%的承认，我们基督徒的性格也有分裂的成分。我们基督徒的品格也有撕裂的成分，我们也是在从啊信心走向确信，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信心还有很多碎片，啊，还有很多瑕疵，还有很多软弱，还有很多挣扎，所以本来我们不要忧虑啊，要一无挂虑，啊，将我们所求的都交托给上帝。上帝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我们仍然为生命忧虑，啊，仍然为健康忧虑，啊，仍然为中国忧虑，啊，仍然为美国忧虑，啊，仍然为冠状病毒忧虑，仍然为冠状病毒得到一定的抑制之后，是否二次的大爆发，是否冠状病毒爆发之后带来的那个次伤害，也就是冠状病毒本身伤害。然后冠状病毒被打下去之后带来的一连串的次生的啊效应，次生的啊损害啊，是否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就像以时激起千层浪， 这个石头沉底了，但是这个浪水却动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对付我们的忧虑对付我们的抑郁对付我们情绪上的挣扎。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人人的心中，不管我们的性格的方面，不管我们品格的方面，都有假冒伪善的成分，都有自欺欺人的成分，都有撕裂都有断裂都有征战都有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定制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按照我里边的人，我喜欢上帝的律但是我同时觉得，当我定制行善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一个律，甚至常常把我掳去。我不要担心，但是我担心了；我不要忧虑，但是我忧虑了。我要先求上帝的国，但是往往我没有先求上帝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人性中的这些软弱、这些幽暗、这些撕裂、这些分裂包括基督徒人性中仍然参与的这些幽暗、这些软弱、这些挣扎、这些撕裂、这些分裂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今天在这段讲述中让我们深刻的面对我们的人性本身深刻的面对，哪怕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常常是劳苦愁烦，我们也常常是忧虑重重，我们常常没有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在以前的分享中，我们就讲知道，我们这种撕裂这种分裂是因为我们在信仰的对象上，是因为我们在生命的终极上虽然我们是侍奉上帝，但是我们常常侍奉马门虽然我们爱上帝，但是常常我们更爱这个世界。所以在侍奉上帝和侍奉马门，在爱慕上帝和爱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的心中就像一个战场这个圣灵就与我们的邪情私欲征战。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那种分别为圣的高尚的追求就与我们残余的心中的卑鄙的阴暗的丑陋的低级的见不得人的那些邪情私欲的污秽之心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在灵命成长的时候，作为牧长，你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必须深刻的面对人性深处的诱惑必须深刻的体恤信徒信心中的挣扎尤其是表现在这个情绪的方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灵修生活中其实最阴暗的一个坑子是人的感情是人的情绪是人的情感。所以中国的作家有的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所以情之为物，不光是牵肠挂肚，是让人生死相许的。昨天我在考察情感这个部分的时候也看到法国的一个哲学家艾尔维修就讲的，他说人的情感乃是你生命之所在，甚至说我们的激情，也就是激烈的情绪，乃是我们生命的体现。如果我们没有激烈的情绪，那么我们就会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漠不关心 啊，不管你有理性上的认识多么丰富，如果没有感情，如果没有激情，那艺术家就没有灵感，那永远就不会挺身而出，啊，脱茧而出，啊，敢于发声，啊，敢于征战，啊，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要的就是这种激情，所以没有这种激情，就不会有英雄，就不会有诗人，啊，就不会有艺术家，啊，就不会有烈士，啊，就不会有寻道士。所以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啊这个著名的戏剧中，他有一句话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problem。”啊，哈姆雷特说：“我要思考存有与非存有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最后莎士比亚借助哈姆雷特的口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我因为过于思虑就失去了行动的力量。所以人陷于思虑之中，人陷于理性的考量之中，他就没有了行动的什么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涉及到忧虑，涉及到追求，这些都是涉及到人内在的情绪，涉及到人的感情，涉及到人的情欲，涉及到人内在的渴慕。所以这些方面，这种情感的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清教徒王子，约纳丹爱德华斯，他的《论基督徒敬虔的情感》这本书中都讲到，说真正的敬虔一定会落实在爱的感情上。所以弟兄姊妹，清教徒神学王子约纳丹爱德华兹就强调，这个敬虔要体现在人的情感上。其实不光是爱德华兹，甚至包括爱奥古斯丁，他在讲到世上的文化，讲到人间的文明的时候，他就是说爱上帝，那就组成了上帝之城，以爱自己为中心，那就是人间之城。整个的人类文明，整个的人类文化，整个的人类历史，就可以这样一分为二，以爱上帝为中心的上帝之城，以爱自己为中心的人间之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对于这个感情上的思考，对于感情上的一致更新，实在是基督徒分别为圣极其重要的一个轴心点和突破点。所以从这个背景介绍我们就看到这个忧虑以及这个渴慕追求如何直接反映我们整个的生命状态，如何反映我们信心的程度。所以我们切切不可忽略对我们内心的情感的分析和洞察尤其是在这新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中，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独处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就汹涌澎湃你的孤独你的创伤你的寂寞你的逃避，你愿意面对自己吗你愿意面对自己的灵魂吗你的灵魂愿意赤身肉体走向上帝本身吗你能在上帝面前安静下来吗 你能够闭上你的眼睛，关上你的房门，进入你心灵的城堡，与那住在你心中的圣灵相遇，相谈，相识，相知，相契，相爱吗？所以弟兄姊妹，如何面对我们心中的情绪，感觉，情感，是忧虑不安，还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确确实实是，我们认罪悔改方面，重要的参照。所以耶稣吩咐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生命，哎呀，我们目前有生命，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你就看到这个瘟疫固然有灾害，但是瘟疫造成的那种苦慌，瘟疫造成的那种抢购心理，我们就把商店抢光，一个人会囤积半年的食物，你囤积一年的食物，你这样囤积半年的，你这样囤积一年的，你有没有想想别人，没有像你这样有钱的，没有像你这样先下手为强的，你为了你半年，你为了你一年的安全感，你就会把别人活活饿死吗？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出现新冠状病毒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华人把人家口罩抢光了，把人家这抢光了那抢光了，一看人家白人，一看人其他很多族群，我们不要说种族歧视，我们只从现象的角度讲，人家为什么不抢购，为什么你抢购，你不光囤积口罩，你还把口罩趁机投机倒把，抬高物价，用好几倍的价钱卖给别人，你这不是犯罪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到关键不是瘟疫本身，美国可能死于感冒的，甚至是死于车祸的人更多，但是瘟疫以及有时所带来的恐慌心理，抢购心理，那就说明达到一种疯狂的非理性的程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付的。所以你们看到耶稣这样讲的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很多人为饮食着急，但是你为什么不为你活着感恩呢？很多人为衣裳着急，但是你有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忧虑常常都是非理性的，常常超出了我们正常的需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大家不要预备自己大家不要预备食物适当的预备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超出常识不能够超出界限不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抢购来坑害别人性价比。我们再看，说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北京传来一个视频，那停了一个白色的车，我看还是不错的车我也不认识车牌子大家也不要说哎呀宝马良驹奔驰哎这些我都不认识故意不认识选择性的不认识没有心思去认识，但是是一个好车好车就停在马路旁边，为什么呢？哇，那个开车的主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个警察和有关人士在发信息给他的亲友，你看赶紧来取车，赶紧来取尸体你看他开着好车出门可能有很多好东西， 但是生命马上就像云烟一样消失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确确实实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该喝什么就喝什么，不要多吃，不要多喝，不要少吃，不要少喝，这些方面都要保持冷静，保持清醒，而不要达到一种麦菲尤·亨瑞所说的一种愚蠢之罪。所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是寿数多加一刻呢？在雅各书也讲到，有的人说，哎，明天我要这样，明天我要那样，明天我要到那儿去发财，后年我要到那儿去发财，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呢。就像那个财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所以说一个财主，他丰收了，旧的粮仓装满了，然后又装满了新的粮仓，这个财主很开心呀，财主有安全感了，因为他的安全感就从这些食物而来，他的安全感就从这些财富而来，他所拜的应当是马门，但是也可能他是信上帝的，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他的信仰上是不连贯的，是不一致的，是撕裂的，分裂的，然后他就对这些旧仓新仓，仓仓满盈，哎呀，我的灵魂啊，你可以吃多长时间啊？哇，你现在抢购囤积了那么多的食品，囤积了那么多的口罩，你也就对你的灵魂讲，哎呀，我多长时间安全啊？我能够吃多久喝多久啊？但是耶稣接着那个比喻就说，我今夜就要取走你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天天都想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顾念我们的灵魂，不珍惜我们现在就有的生命，不珍惜我们现在就有的身体，实实在在我们犯了一种愚蠢之罪，就像那个愚蠢的财主一样。但是你看那个财主升官发财也不容易了，从世人的角度讲，他是聪明的，是奸商，是资本家，是投资者，是发大财的，但是在上帝面前，在永生面前，却是愚昧的。但我们再看，所以耶稣说，你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基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这儿用了两个很浅显的比喻，一个是飞鸟，空中的飞鸟，第二个是野地的小花。那空中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上帝养活它，那田地的小花所以那么卑微甚至朝生暮死上帝还赐给他那样的荣耀。上帝甚至讲，请大家思考这是说在第七节不是第七节，我们看到这样耶稣就特别讲一句话说，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弟兄姊妹人啊往往是穷舍极欲尤其是在穿衣服上化妆上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的财富我们看到北美看到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那些收受资金宽裕的一个衣柜两个衣柜然后里边挂满了春夏秋冬个人场合公共场合私宴大型宴席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各样的衣服，而且第一次穿了就不想第二次穿 啊，别人传了，我们就不想再传，啊，所以你就看到现在这个时装，啊，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行业。当然，我也不要说，大家不买衣服了，就把时装业都坑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思考的角度讲，那耶稣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我就跟大家讲，我们要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啊，要一种崇高的思想。说弟兄姊妹，人是要寻找开心啊，啊，人是要寻找满足，但是你的喜乐、你的满足从何而来呢？人的喜乐、人的满足也分为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寻求的是人的喜乐，还是上帝的喜乐。我们要寻求人的喜乐啊，就天天的看啊，社会上流行什么啊，别人怎么说我们好啊，我们不知不觉就做了世俗的奴隶啊，不知不觉就做了各种时尚的奴隶，我们不知不觉就赶时髦。另外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人生的乐趣啊，这些方面我就给大家讲到，人人都寻求幸福啊，人人都想开心，但是你的喜乐是分档次的啊，分几个档次的，最起码分这几个档次。第一，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眼耳鼻舌身身体的物质的肉体的基本的需求啊，这些需求也是重要的啊，这些由这些需求的满足得享一定的喜乐也是好的啊。第二种是啊，第一个是感觉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第二种是啊，是感情的。小弟兄姊妹啊，如果说哎，我想吃好东西啊，我想吃榴莲，那人家给你好东西，给你榴莲，说你是狗，哎，我给你个榴莲，你来吃吧。人家说你是狗，那榴莲你喜欢吃，你还吃吗？你吃到的时候还有乐子吗？你说啊，我吃的还很开心，那你是动物般的享乐。但是你少少有感情，少少你有尊严。他说我是狗，那君子不吃嗟来之食，那是伤害我们的尊严感情的。我们宁肯饿死也不吃，啊，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啊，所以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人格的尊严，啊，比我们身体的、物质的、肉体的需求更高、更重要。感情，啊，第三个方面的满足是思想，啊，所以未学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这是一种快乐。啊，比思想还要快乐的是什么呢？啊，使徒彼得讲到说，你们在大患难中仍然有大喜乐，啊，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啊，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被提到三重天，啊，听到那隐秘的言语，啊，使徒彼得也有那种魂游向外的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人的喜乐，啊，人的享受、人的满足可以分这几个层面：感觉的层面，啊，感情的层面，啊，思想的层面，啊，灵魂的层面，啊，现在寻找感觉之乐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多之又多，啊，真正注重感情的少之又少，啊，真正注重思想的乐趣的，啊，更是少之又少，啊，注重思想的乐趣，那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要看这个金庸的小说，啊，《倚天屠龙记》。啊，或者是天龙八部，啊，我想到我小时候啊，不是小时候了，上大学的时候，哇，拿着这些书，晚上不睡觉，连着两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它读完。那你寻找的是感觉的快乐，啊，另外也有感情的快乐，啊，喜欢嘛，有钱难买乐意，啊，但是思想的内容不多，啊，也有一定的思想的成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要让你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四卷本，你好读吗？读我翻译的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侍奉》四卷本，300万，你能读吗？你要读阿奎那的《神学大全》20本啊，多少本？啊，大概17本，翻译成中文。 啊，你能够挑灯夜战几天就读完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你读这个倚天屠龙记啊，你读这个笑傲江湖之类的啊，你读这个言情小说，你读武侠小说啊，你还可以读，但是你真正读那些有思想的有灵魂的，我可以挑战你今天啊听课的听讲的弟兄姊妹，你能够坐下来安心的读一点有哲学的有神学的啊，能够滋养你的思想滋养你的灵魂的，你是难知什么又难啊！不光是在中国大陆啊，包括在美国啊，现在这个基督徒苍白啊，贫乏啊，这个啊，真的幼稚啊，这个没有那种，那是有大脑袋，哪是大脑袋？根本没有的，根本没有脑袋啊，是巨婴族啊，有脑袋，脑袋也没有开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像耶稣所说的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更要像耶稣所说的，哎，底下来就给大家讲到说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当然我还补充一点啊，我觉得这个瘟疫啊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应当更多的注重生态的平衡啊，不要乱吃东西啊，也要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啊。我们看到这儿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华衣多呢啊。我们要更多的在我们的穿戴上生活上要有机化，要简朴化啊，不要太多的因为我们有钱有技术我们就耗费更多的资源啊，耗费更多的能量啊，使得环境受到破坏啊，使得整个经济没有可持续发展性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考量。但是第二点，我们进入啊，先求他的国度啊和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儿耶稣并没有停留在你说哎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哎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关键是我做什么。所以关键不是不要做什么，关键是要做什么，关键不是不要忧虑，关键我到底应当追求什么。因为忧虑也是一种 concern 啊，也是一种愿望啊，也是一种欲求啊，也是一种关注，只不过这种愿望这种欲求这种关注啊，就是盯在眼前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但是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关注，把我们的欲求，把我们的愿望，把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感觉，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转向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所以基督教不是让我们灭欲的啊，基督教不是灭绝师太，不是灭绝师父啊，不是说壁立千人啊，无欲则刚。那佛教啊道教啊儒教啊啊，很多宗教啊要消除人的欲望啊，淡化人的欲望啊，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讲消除人的欲望啊，从来没有讲淡化人的欲望啊，因为我们的欲望本身是上帝造的啊，我们的欲望本身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关键我们的欲望应当导向什么。那我们的欲望应当导向先求上帝的国啊，先求上帝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就常常思考罗马书上啊有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九节啊，第六章十九节说，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讲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讲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跟你说，你不需要格外努力，你也不需要格外的恩赐，当然你格外努力也是好的，上帝赐给你格外的恩赐也是好的， 但是你按照圣经，按照保罗的讲法怎么样呢？保罗说，我遇见你们肉体的软弱，就按人的常话跟你们说啊，你原来怎么打麻将入迷，你现在能够读圣经入迷好不好啊？你原来读这个色情小说啊，读这个言情小说啊，读这个武侠小说啊，一读就读就十几本啊，一读就读几千页上万页啊，甚至你还花钱啊，挑灯夜战啊，你把这种读色情小说啊，读这个言情小说啊，读武侠小说啊，你把这个劲头啊，把这个努力啊，把这个金钱啊，用于读圣经啊，用于读基督教妖异啊，用于读理所当然的侍奉，用于读神学大全，你肯定会成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神学家的。你不需要到哈佛大学，你不需要到牛津大学啊，你把你原来读那个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色情小说，你把那个镜头拿出来，分别为圣。你把你赌博的镜头、把打麻将的镜头、把你谈恋爱的镜头拿出来，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你把这些镜头啊，你把这些关注，你把这些能量，你把这些时间，你把这些金钱用在当用的地方，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你就绝对会不再一样，你就绝对会出类拔萃，你就绝对会啊成为耶稣基督的精灵。所以弟兄姊妹啊，与其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浪费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穿什么、穿这个和穿那个有什么根本区别啊？吃个地瓜和吃个大米有什么本质区别啊？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再说你能吃多少啊？吃一碗饭享受，再给你一碗就撑死了啊！穿一件衣服好受，再披一件你就热坏了。所以这些物质的享受本身就是非常什么有限的啊！一套房子不够，十套房子，十套房子你能住几套啊？一天晚上让你在十套房子、十套别墅之间住来住去，还不把你折腾死了啊！所以你看那些物质多了，如果你整天忧虑这忧虑的，真的是享受吗？是愚昧，是犯罪上瘾啊，是被魔鬼蒙蔽了什么心眼。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虽然吃住说的少，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但是是画龙点睛啊，是点铁成金。所以与其我们忧虑这忧虑那，我们要把那番情感，我们要把那番思念，或者说哎呀我晚上就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你有福了，睡不着觉你安静啊，你祷告啊，把你睡不着觉的时间奉献出来，不也很美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讲到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何其重要。好，我们看第三点，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就讲到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未来忧虑很多人眼前有吃有喝有穿，什么都有，但是就说我明天咋办，我后天咋办，我夏天怎么办，我2021年怎么办有的人甚至讲，哎呀我今年40了50了我退休以后谁养我，你能活到退休的时候吗你退休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了，哎呀我要算计算计我在银行里现在10万100万你知道当时还是算钱吗，那个通货膨胀早就把你的钱吃光了，哎呀那还得想别的办法，我就买黄金嘛，你买黄金你能够享受吗？所以我不是说你不存款了、不投资了、不为退休设计了，但是你看这人的心理啊，我们就好像没有上帝，我们就好像没有死亡，我们就好像一生啊永永远远靠我们自己的计划在这个世界上过着快乐有保障的日子这都是自欺什么欺人的。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忧虑，圣经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今天要有今天的忧虑，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总是要立足现实啊，到底上帝给我们的啊供应是什么啊，到底上帝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要满足上帝给我们供应的一切。活着，感谢主，主我还活着。身体好，感谢主，我身体还好啊，有地瓜吃，感谢主，还有地瓜啊，今天没有地瓜，感谢主，今天没有地瓜啊，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啊，但是要同时迎接上帝给我们的挑战啊，先求神的国啊，先求神的义。所以接下来啊，我就在应用方面啊，给大家讲啊三点。和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应当深刻的省察我们的内在的情感，你内在的欲望啊，你内在的爱情，你内在的忧虑，整天想什么啊，整天忧虑什么啊，你整天挂念什么啊，你心里想什么啊。所以箴言书上讲，他心里如何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啊。你心里整天担心的忧虑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你就变成了这些吃喝拉撒睡的东西了。耳朝身欲名俱灭，不复以江河万古流啊。最后啊，我们啊就和这些吃的喝的和这些物质的东西都同归于尽，生命没有意义，活着的时候是劳苦愁烦啊，死了的时候啊是同归于尽啊，很可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思考到底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忧虑，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这个担心，把我们这个情怀要导向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这个方面我不细细展开，但是基本上来讲，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啊？中国人、希腊人啊、印度人啊，现代的基督徒常常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认为这是魔鬼掌权的世界，这是罪恶的世界，世界就像一艘沉船啊，随时都会沉底儿啊，所以我们能在这个船上啊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反正世界随时毁灭，耶稣随时再来啊。所以这种浓浓的悲观主义笼罩了整个世界，所以说今天啊，全世界激荡的游荡的一个诱人就是悲观主义。但是苏格兰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 Rabbi 邓肯啊，邓肯拉比，他向犹太人宣教，是非常博学的。他说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就说你真正相信有上帝，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啊，特别是我们经过复活节，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那我们要高兴欢喜。所以说真正的合乎圣经的有神论一定是乐观主义啊。至于怎么悲观，悲观主义如何，另外一回事啊。第二点，到底我们如何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呢？那耶稣在主导文中劝诫我们说，你们要啊，愿你的国降临。现在你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在瘟疫期间啊，国之将亡啊，必出妖孽啊，到处都有妖言惑众的，哎呀，国要攻大国啊，民要攻大民，大地震，大灾荒啊，美国要完蛋了啊，中国要完蛋了，整个世界都要毁灭了啊，弟兄姊妹赶紧跑吧。妖言惑众，妖言惑众。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深深知道这是天父世界，深深知道上帝与挪亚立约的时候他不会毁坏有血肉的和权力的。我们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啊， 这个地上的国，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的权柄也包括地下的权柄。弟兄姊妹，地下的权柄没有赐给川普，也没有赐给共和党、民主党、共产党、国民党什么这党那党，上帝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明白吗？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吗？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人间掌权吗？你知道哪怕是暴君、酷吏、恶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吗？你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吗？你知道上帝让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吗？你那是悲哀之声，你那是悲观之情，你那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孙子兵法上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的。第二点，所以耶稣也不是说不让我们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姊妹，面对今天的你个人的情况、家庭的情况、教会的情况，面对新型冠状病毒，面对美国，你今天的难处是什么？你愿意担当吗？你今天你到底能做什么？你坐下来你想一想，我今天到底该做什么？我到底能做什么？我有没有把我该做的、能做的、当做的都做了？如果每一天你把你当做的、不当做的不要做，想都不要想，当做有能做的，又应当又有能力，你去做了，你就今天死而无憾，你就今天高兴欢喜，你就今天完完全全得蒙神的祝福，也有蒙恩的什么标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逃避问题，我们不要逃避苦难啊！我说两遍了。哎，小宁牧师，没事吧？所以不要逃避问题啊！就像小宁牧师啊，有关方面找他谈话，他没有害怕吗？那我们是牧师，不就是向人讲道吗？就是向人做见证吗？我们就是本着良心，本着神的恩典，谦卑的、温柔的，将我们心中所存的盼望讲说给别人，讲说给信主的人，讲说给不信主的人，讲说给平民百姓，也讲说给执政掌权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担当，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传道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担当，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上明光照耀呢？所以弟兄姊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够了吗？你有没有担当啊？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做起，从今天能够做的做起，从今天能够做的小事做起，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忧虑的，不当忧虑的，要忧虑的，当忧虑的，不要追求的，不当追求的，要追求的，当追求的，求主恩待。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真的是常常的愚顽刚硬悖逆，我们所忧虑的吃喝拉撒睡，原来是不需要我们忧虑的啊！因为我们应当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都是你知道的，你也必要加添给我们了。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的是得见你的国，使我们真的是先求你的义。主，赐给我们胆量，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向你祷告。主，求你赐给我们忍耐和安静之心，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面前仰望交托。主，求你赐给我们勇敢担当之心，使我们能够勇敢的担当我们能够改变的。主，更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聪明，赐给我们见识，使我们能够判断，使我们能够知道何为我们能够改变的，何为我们不能改变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